很多粉丝在现场呛你耶、嗯、
哦真的哦，
因为大家都说老吴为什么没有来，合理吗？
我去三金七星山的时候，大家还说 Windy 怎么没有来说什么东西
所以以后就是反正我有报的活动你都自己自动一点好不好？欢迎大家来到运动人的 Pancave， 我是 Windy，
我是老吴。
今天这一集完完全全就是我个人的一种心情抒发，
心情抒发
还有
是有多少的心情要抒发？
超多的好不好、嗯、
最近真的太累了。
你知道我最近完成了一个大铁人三项吗？
大铁人三项、
嗯、哼，
什么大铁人三项说来听听。
游起跑嘛，对不对？
嗯，
游我是游了永渡澎湖湾，
哇，游了 5K 呢。
对，没有，而且我表显示 9K 哈哈哈
哈，才没有 9K
创下了记录
上次那个老师就说最多大概会有六七 K 啦，他说正常的里程这样。
但是我觉得九 K 就是一个 GPS 漂移啦，
漂移啦，对啊。
加上我认为，一直变换蛙式的时候，它的距离就会有点不准确、嗯、
哦、嗯。好，有可能。
对对对，所以
但是也是游了蛮长的啦，至少有六 K 啦。像这个朱老师有说过，每次回去都是六 K。
对，然后游了一个大的铁人三项的游之后呢，骑的部分我骑了中双塔，
中双塔真的超威。
哎、欸，其实我顺序是有点颠倒过来的，我在永渡澎湖湾玩游玩的隔天我就坐飞机回台北、
嗯、
然后就回家打包行李、嗯、接着我就出发去南湖大山、
嗯、
但是因为到南湖大山是前一个晚上还没那天还没开始爬嘛，只是到民宿去做高度适应，隔天才开始爬，所以是相隔一天。我的那个 T1 是大概待了一天的时间
哦，有跑骑
对，有跑骑，然后 T1 之后我就去爬南湖大山了、
哦、
一个越野跑的行程。
真的有跑吗？
欸，我们有小跑一段哦，
小跑一段哦，
我们有在要快登顶的时候有小跑一段哦。
对，
还有露营，
登顶的地方哪有地方可以跑啊，特别都是石头好不好？
但当然就是还是一个健行，就是用到脚力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它等同于铁人三项里面的跑这个项目嘛，
健
行、okay, 对不对？因为四天四夜的活动、嗯、然后南湖大山回来之后相隔两天 T2 我大概花了两天的时间
OK
拉长，
总是要洗一下衣服嘛。
对对对，然后就去中双塔了。
哇，我的天哪、啊、你整个这个月好累哦。
我的 TSS 爆量啊，
坏掉了啦，
周 TSS 爆量。然后我就说好像真的感觉是用另外一种更大宇宙的方式来玩铁人三项。
我觉得这个太 hardcore 了、
嗯、
而且你在将近是两周的时间内完成这三件事。
对，差不多，
超可怕的、欸、
对，
来分享一下到底有多累吧。而且这跟那个台湾人必做的三件事其实有加强版的感觉，
哦，异曲同工之妙，
对不对？人家说是永渡日月潭，你是永渡澎湖湾加倍了、嗯嗯、人家说要爬玉山，你爬玉山人家是两天一夜，你爬了四天四夜，这个南湖大山应该比较超。
对，
然后人家说要骑一个环岛一圈，你是没有骑一圈啦、啊、但是你那个爬升八九千公尺了吧，
从中间坡地瓜中双塔骑过中央山脉这样子、嗯、
对对对。
所以我其实也在到了中央山脉 好多次呢，这几天
一直回去呢。
对，来来回回在中央山脉，
我觉得蛮好的啦，山上比较凉。
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永渡澎湖湾这件事情、嗯、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忠实听众应该都蛮知道游泳向来都是我的弱项、
嗯、
那这一次游泳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报了五公里组。因为整个永渡澎湖湾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嘛、嗯、还有500公尺组，有两公里组，也有五公里组。
对啊，
然后他在上岸之后呢，有大概30几摊的澎湖美食，你真的可以从头吃到尾、
哦、
花枝丸啦，冰沙啦，风乳茶啦，黑糖糕，
游得慢也吃得到吗？
游得慢也吃得到，
太好了。
可是呢，有两公里组也是吃得到啊，有500公尺也是吃得到啊、嗯、
听起来蛮合理的。
那我游五公里去到底是为了什么？
飞一趟过去吗？这样比较划算
好像也是这么说的。
对啊，
五公里组我觉得有一个很能说服自己的理由，就是说因为两公里组跟500公尺组他们的下水点都是在观音亭，所以呢、嗯、就是、欸、观音亭出观音亭回来、
嗯、就是一个去回的折返的一个赛道。
对，所以他没有永渡
哦，
他只是游一圈，
游出去又游回来而已
对，他是游一圈，包括两公里也是游一圈这样、嗯、 那永渡的话是把我们载到大国业玄武岩，你可以搭着接驳车或是你自己开车到西屿、嗯、非常远哦。你知道从观音亭其实开车后来我们要回去拿车，
超级远的啊，
超级远，
用开车很远啊，
开车开了四五十分钟。
对
对，从西屿的大国业玄武岩，就是大家如果在网络上面寻找澎湖玄武岩的话，最经典的那个地景。
对，
从大国业玄武岩沙滩下水之后游回观音亭，所以它是一个扎扎实实你可以叫做永渡这件事情。
真的哎、欸，嗯，好酷哦，
因为它是渡过嘛，它不是绕一圈回来。
你到底游了多久？
我游了大概快四个小时吧。
我的天哪、啊、跟跑一个全马一样长的时间哎、欸。
然后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起来之后非常的干，非常的皱，就是手啊皮肤啊都很皱头发干到不行，然后手相当的酸。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虽然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身为铁人也游过海泳，在澎湖参加过226，可是泳渡这件事情真的还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对啊，再怎么样我们铁人比赛也都是在离岸边稍微近的水道游。
对、
嗯、对啊，而且我们是有一个短的圈圈游两圈啊，所以基本上没有离岸太远，但是永渡真的是离岸边非常远，已经会有很多的浪啊流的影响吧。
对，而且它的浪跟流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嗯、它相当的有时候强、嗯、有时候是、嗯、方向也会稍微有点改变、嗯、或者是说有时候你会感觉自己好像前后左右都没有人，就是一个现代版的鲁滨逊漂流记、oh. 所以我真的觉得，因为我这次去是有跟福伦社的姐妹，北铁福伦社的姐妹们一起约、嗯、所以在赛前我们就说那我们大家游在一起，那也还好我们游在一起，所以呢
就是你们漂到无人岛也是一起漂到那边去了。
对，我们的鲁滨逊还不是只有一个鲁滨逊，有鲁滨逊跟鲁滨逊 Junior、啊、
如果岸上少了一个人大家可能不会发现，一口气少了这么多人真的会发现了。
对，然后再加上这次、因为 GoGo 台湾也有来全程做拍摄全程记录、嗯、所以呢有一艘外景船是在离、嗯、就是离我们不远处这样慢慢开、嗯、
算是在借户了。
对，大家如果觉得说这艘船是一直跟着我们，像那个你在好假设你在骑车旁边有一台车陪着你、嗯、如果你想象是这样那你就完全错了。
因为他们中间还有回岸上去吃便当吗？
他们可能很想、但你要知道一个海有多大，
很大，
大到就是这个船它会消失，就是你不知道你已经看不到它，它即便是我们的借户船哦、嗯、它也会被浪带走，因为它缓慢行驶的时候、嗯、它可能就是会被浪给慢慢往外带或是往不同的方向、
哦、都没有认真跟耶、欸、好可怕哦，
没有办法认真跟、嗯、就是没办法。那我们在游我们的脸在水里，所以我们可能游了一阵子抬头之后、欸、旁边我们的船怎么不见了。那你看连借户船都这样，更不用说其他的借户船、其他的水上摩托车、其他的竹筏补给站或是所谓的肉粽，就是三角大肉粽这件事情、嗯通通看不到，
好可怕哦。那你要怎么定位？
好，我们下水之前呢，因为这次呢我也是活动大使之一，所以我们在下水之前有一场记者会。那记者会里面的另外一位活动大使是许问儿教练、嗯、问儿教练他已经参加永渡澎湖湾非常多年了、嗯、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一个 pebble， 就是说你们不要去找，你们下水前千万不要去找观音亭、哦、不要找虹桥、哦、也
不要，看不到吗？还是
看不到。而且你知道主办单位有在虹桥上面绑一个很高很高很高的红色气球，飘得非常高、嗯、然后问了教练就说你们根本看不到那颗气球，你们也看不到那座虹桥，你们都不用找了。
他是怎样不会好你知道要去游去哪里啦？
他就说你只看得到观音像、
okay、
跟有一个很模糊的一个大楼、嗯、就像我们在台北看101那种感觉、啊、
水产大楼。
对，有一间、嗯、有一栋叫做水产大楼、嗯、他说你们就对着水产大楼游。
OK，
好，听起来好像也很容易对不对？
对、啊、
教练都教了嘛，你就往水产大楼游。可是你知道吗，我跟我姐妹们我们一起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了好一阵子呢，我们的表已经显示，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很多的蛙式，所以表的里程数应该还蛮准的，大概游了差不多 1.6-1.7 公里之后、哦、
快三分之一了呢。
对对对，心里还很开心，想说、欸、好像比想象的顺利嘛、嗯、然后那个水上摩托车，就是大会的水上接护摩托车骑过来说你们游偏了，而且你们快要被第一关关门了，因为它是一公里关一次门、哦、我们就说真的吗，我们还没游到一公里的地方吗？他们说对，你们还没游到一公里的地方，
游歪了被带走了吧。
对，他就说你们已经偏得非常，我们讲就是 如果是朝着终点方向的话，我们是游的非常的左边、嗯、非常偏左、
哦、有一种被带离岸边的感觉。
然后我们就说不可能，因为水产大楼还在我们的正前方。
哦，那不一定啊。
对，
水产大楼的角度，
对，你数学很好。哎、欸，老吴，你数学、啊、你怎么知道角度差一点？
你原本可能只是看到水产大楼正面，你游，搞不好在你前面已经水产大楼侧面，说不一定。
对，可是我们远远看
被带走，
我们远远的看水产大楼都还是长那样。
对对对对，它还是在你的前面，没错啊。
对
对，但是你可能就带走了，带偏了，你也不晓得。
所以在海上看那个建筑物定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可是你没办法，
对，没办法。
你除非你一直有在观察那个流的流向，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常常有开放水域要看流向啊浪向，你可能没有办法感知的那么快。
对，这一刻我终于知道人家说海上定位其实很难，原来是这个道理、
啊、
因为我们平常游铁人赛其实那个肉粽的定位是非常
容易
的、嗯、
又不能拿离线地图出来。对，
不行，
我们平常游铁人赛谁 我连肉粽都不对，我就是跟着水道神游、
哦、对，跟着
水道神游，我都不敢游太远，我就跟着水道神游，好可怕。
然后你知道那个肉粽我们已经游了 1.6 1.7，我们从头到尾都没看到那肉粽啊。
为什么看不到、啊、因为浪会起伏，
一方面浪会起伏，另外一方面那个海真的太大了、嗯、在那
个
茫茫的大海中，那个肉粽已经变得非常小一颗。
合理，而且地球是圆的，看不到也许是正确的
maybe。 那后来呢，我们就那个水上，其实我觉得整个大会他们的安全介护真的做得非常好、嗯、赛道很广，但是他们安排了相当多的就是动不管是水上摩托车也好、嗯、或者是像是鱼，就是有点像那个快艇式的也好，就他们一直在巡、嗯、然后一直在确保每一个人的安全。我觉得这个部分他们的机动做得相当高，而且就是有顾到的全面性也相当好。那水上摩托车就说，你们上来，我载你们往前面一点点的地方。
怎么可以？
哎，对，大家都说怎么可以这样子，不就是好像你在路跑或是铁人赛的时候，你搭了一段车在前面把你放下
来？怎么可以只在前面一点点？上车以后就直接回去啦，怎么可以不回到终点？
不可以
哦，不可以啊，
他不可以载你回终点啊、哦？为什么？你怎么能霸占这艘船？他还要去照顾其他人、
哦。说的也是，
所以其实我们也很想被载回终点。嗯 ，but 他就说好，我把你放到前面一点的地方，你继续游。哦，那他要去继续巡啊，然后继续去接其他、
哦、就把你拉回去这样子。
对，他只是把我们拉回去，然后他继续去接其他可能被流带走或是真的游得很慢很慢很后面的人。
有啦， 我其实也遇过这件事。我有一次去游活水湖的时候，我就是游、嗯、游到中间，我突然就呛水了，然后救生员就把那个鱼雷浮标递给我，然后他就说哎、欸，那我把你拖到后面去好了。我说为什么要往后拖？你可以把我拖到岸边去，我休息一下不好？他说不行，你就拖到水道神边，你再开始继续游。嗯，对，我有被拖过，但是他们都不会往前拖，只会往后拖。
你是倒退撸的拖，是不是？
对对，他就倒退撸拖。
哦，可是我们是真的有往前，我们是往前，等于是更接近。就他带我们往前，把我们放下来之后，那一刻我终于看到肉粽了。哦。然后你知道看到肉粽之后，你的想法是不是要往肉粽游？
对啊，不然呢？
然后去找第二颗肉粽，对不对？
这不然还有什么？
其实不是这样，你还是要定位着水产大楼、哦、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是有流吗？
因为这个肉粽它是等于，如果我们讲海有还是有一个赛道的话、嗯、这个赛道非常非常的宽、
okay、
这个赛道可能宽 1.5 公里左右。
这么宽、
啊、这么宽，那这个肉粽也就是补给船的位置可能是在这个赛道的最右边、
嗯、哦，它是边界就对了。
也就是说你当然可以跟着肉粽游，可是等于你要先从赛道的左边先游过去扶那个肉粽之后再沿着它游。
等一下，可是要补给啊，总是要去找肉粽吧、
欸、所以很多人没有补给，这一点在赛前问了教练也有跟我讲，他就说在那个，因为我们都会带规定要带鱼雷浮标嘛、嗯、那泳渡组的话大会今年也很贴心，是直接送一个充气式的鱼雷浮标，是可以放物资在袋子里面、嗯、是附袋子的，
可能可以有吃的东西，喝的饮水之类。
对，所以问了教练就说你们一定要带水跟带一点补给品、嗯、对。那但是我们后来还是有到第二个补给站去吃了一点小黄瓜啦、哦、然后就觉得真是美味。之前那个朱老师来分享的时候我们还想说为什么要小黄瓜、哦、后来你就知道你在海上游真的很干，你真的需要。
怎么可以吃小黄瓜呢？
就吃小黄瓜
Cucumber
然后我们后来还是有去吃，可是呢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肉粽，我们想要游过去的时候，哇，那真的是一个你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好可怕哦，
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都游不到的感觉。
不会啦，我蛮常在海泳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就想说哎、欸，那个肉粽看起来很近，为什么游不到？
不是，
我想说一个离一公里的肉粽，你们那个应该就是更远的感觉。
你这种心情我可以体会，就是它很远游不到，可是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因为一般我们铁人赛可能游泳我们是用一个比较就是一心率，就是固定的配速、或者是比较稳定的方式在前进。你知道那时候我们要往肉粽游的时候，因为流是把我们往后带嘛、那我们知道要对抗流，
要逆流而上，
所以我已经是用一个快滑屏就我的赛前教练有帮我特训是加快滑屏，我是有奋力用快滑屏
在
游的，
在对抗流，
然后游游起来抬头定位啊，怎么还是一样的距离啊，然后再埋头下去继续游游，再抬头起来啊，怎么还是一样的距离。
等一下，你们就是要派会游在前面破水啊。
我跟你讲，我的姐妹们有一个叫 Becky 你知道啊，养乐多姐姐，养乐多姐姐
在前面带啊，
Becky 很会游，但是连 Becky 都说怎么永远游不到， Becky 就是在前面带、我们就是跟着 Becky 然后游游哎，抬起来怎么还是游不到， Becky 自己也说有一种永远都游不到的感觉，
好可怕哦，游了四个小时。
然后总而言之呢，我们就是在一个慢慢的搞懂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好像开始理解啊哈，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要管那颗肉粽了呢，我们就直接还是定水产大楼吧，
就往那边游就对了。
对，那后来我们也碰到了就是另外一个姐妹，她的游泳的算是教练啦，然后就也在那个补给站，那教练很悠闲的在补给站吃东西，然后看到我们去补给站补给完之后就说好，那你们跟着我游，因为跟着教练定位就一定是最准的嘛、所以他就说跟着我游。其实那教练带我们游的时候，斑马哥，那教练叫斑马哥，斑马哥带着我们游的时候也完全没有在管肉粽了、甚至他也没有在管水产大楼了，因为你知道斑马哥带着我们，然后我一边虽然是跟着斑马哥游，可是你也知道他们比较快，有时候我会 miss 掉、所以我还是会抬头定位看一下水产大楼、然后看一下水产大楼之后， Becky 就过来把我拉回去，他说你游歪了，跟着斑马哥游，我说可是水产大楼在这，你知道这就是你刚刚讲那个角度的问题。
对啊，他就可能已经及时在换算要对抗流的角度了。
对，所以真的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那个很难啊。
我觉得这次永渡澎湖湾我个人长进非常多。
对啊，游了四个小时我觉得很不容易。
但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哦，那时候朱老师来的时候我们还一直就有点想要强迫朱老师说，还引导啦，不能说强迫，你记不记得我们访谈的时候还引导朱老师说啊，那这样游泳的话就海上看澎湖风景一定很美丽啊，碧海蓝天啊，水很清澈啊，然后老师不是就说看不到什么风景吗？
对啊，什么都看不到啊。
我跟你说真的是这样，
岸上都看不到，好不容易才看得到水产大楼，
回到观音亭的时候才看得出来，哇，澎湖的海好漂亮哦，然后在游的过程当中
没有空啊，
没有空，而且也真的什么都看不到
哦，海水没有那么的清澈见底就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永渡澎湖湾是让我在游泳还有亲近水域跟认识大自然这件事情上面有非常多的长进。
那我们要说一下那个我们的上次来的来宾柔柔少女郭嘉琪、她这次是总二，
她不但是总二，她
女总一，
女总一，
而且她是全部的总二，
超强的，
超夸张。第一名是1小时40分59秒，郭嘉琪是1小时41分51秒，只差一分钟，
而且你知道
超夸张的、
他们其实他们游一小时多根本就是我们游就是那个半超铁1900公尺的时间。
对，没有那么没有那么久啦，
他们游很快，但你知道
他们大概游我们一个26的时间啦、
但你知道嘉琪他上岸之后还劈腿耶，他把腿就是可能
一字马，他的招牌
动作，一字马，对，就是那个大会摄影师就说要不要摆一个终点的 pose 帮你拍一张，然后他就一字马，我想说谁到底谁游完了五公里之后还可以一字马，
郭嘉琪一心想着岸上的美食就冲刺了，
太强了，太强了，
真的超威的，
真的很威。那中间南湖大山这个部分呢，因为又是很长的一段故事，而且山域我们常常讲说它是另外一个篇章的，
可是南湖大山你去过很多次
啊，我这次是因为陪朋友去嘛，我就去散散心而已啦。其实南湖大山也算是我的 T2 而已 T1 而已啦。
这么轻松呢？
只是我的转换。
我也前一阵子才去了一趟南湖大山啊。
那你觉得轻松吗？
我觉得比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轻松很多。
哦，对啊，因为你越野跑练起来了呀。
对，然后而且他们后来要去登顶的那一天，我就说我不要登顶，我就要在泉谷喝咖啡。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我觉得我已经去过嘛，可是我觉得南湖大山最漂亮的风景就在泉谷那边。
确实，不过我们登主峰的那一天也还是蛮漂亮的。其实我跟老吴的想法一样，因为这是我第四次去南湖大山，
也太多次了吧，
算是第 4.5 次，因为中间有 0.5 次是上去云林山屋之后
就撤退了，
下大雨，
天气太差，
是，所以这是算我第 4.5 次。然后因为我也去过很多次，所以我这次就想说我不要上去主峰，也不要上去东峰，我就跟老吴一样待在泉谷喝咖啡。那尤其就是当那个尼克教练已经告诉我说老吴两座都没爬哦，他就在泉谷喝咖啡的时候，
对，我已经打定主意了，
我心里又更动摇，我想说，欸，老吴这方式好像不错。欸，
对啊，我一直想要尝试这种软烂的度假行程。
对，但是后来因为这次去的就是我的一些朋友们嘛，嗯，那其中主揪熊哥他就想说，哎，我们大家一起在主峰拍一张照片嘛，这样我就觉得，好像也是。哎，虽然说已经来过，可是跟不同的人来嘛，拍不同的照片，可能是不一样的感受，而且距离上一次也蛮久了，不然再去看看主峰有什么改变好了，所以我就还是爬上去了。然后我们爬上去的时候，主峰快到主峰那个地方的日出非常非常漂亮，就是居高临下去看山屋。
欸，你们先去主峰再去东峰？
对，因为我之前都是先去东峰再去主
峰。对，我们以前都是先去东峰，因为东峰比较近。
对，但是这次我们就改变，先去主峰再去东峰。所以我就觉得，欸，还好我这次也有到最后有再上去一次，因为我这次在主峰看到的风景又跟我之前看到不一样。
主峰的 view 应该很不错，
尤其是之前可能因为是先去东峰再去主峰，所以没有看到日出的那个光，但这次因为看到日出那个光，我们的目的不是看日出，可是我看到那个光洒在整个圈谷山屋的周围的时候，好漂亮哦，就是跟原本印象中还有原本拍的照片里面又是完全不同的风情，
不同的角度。
所以我就觉得大自然其实不会辜负你，每一次都还是会有一些收获，当你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是会有所得。
好，我还是坚持我没有没有去主峰待在圈谷是更棒的选择。
那你不需要三进七星山啊，你一进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哎、欸，你知道我前两天三进七星山，我去的时候，哎，欸，我前一天揪人揪不到，我就自己去嘛，
因为太热了呀。
对对，真的很热，但是早上去的时候其实不热，而且山顶超级风超级大，吹到你会觉得冷，你一到山顶连拍照都不想，你只想搞下去，
然后就加速了你的那个 FKT 的时间啊。
我本来想修的，后来我决定了我们不要在山顶修，我们应该要在山脚修，我就在山脚修了比较久，山顶没有办法停留啊。
太冷了。
对 对啊，但是我觉得爬山就是这样啦，就是都会有不同的体会，
对，
你从不同的角度看那座山都有不同的美。
对对，都有不同的感觉。然后呢，这是南湖大山的行程的，我还是有给我一些启发啦。那接下来我比较想分享的是中双塔，因为中双塔呢我们这次的安排很特别，它是一个首创。大家都知道每年夏天的时候在台湾会有一个中央山脉挑战赛，自行车挑战赛，是由中华民国自行车协会所举行的，它已经办到第12届了，今年
很经典的路线，我们也去参加过两次。
对，老吴也跟我一起参加过。那这一次呢有一个创举，就是说在中央山脉原本的三天行程里面，有一位主揪我们的朋友祝哥，他就往前加了一天，再往后加了两天，想说既然都骑中央山脉了，那就把前面从那个新北算基隆吧，基隆到宜兰这一段把它骑完，接着再把
雪山山脉的头，
对对对，接着再把嘉义到垦丁这一段也骑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中双塔，就也就是大家讲的这个台湾破地瓜路线。
所以总共是骑了
六天。对，那我就也不知道为什么脑波弱，我就参加了。其实我们自己的跑团 MCRT 也有，
我们10月要办啊，我们要骑四天。
对，那我之所以没有参加 MCRT 的团，第一个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时间上不行，还有我觉得十月的比赛真的太多了，因为十月还有 KOM 跟 70.3 嘛，铁人赛，我就觉得再去骑一个中双塔我应该命都去半条了吧，我还比什么 KOM 跟 70.3 啊。
对啊，我现在也觉得好担心，怎么办？
对，
你刚说的我都有呢。
第一是这个时间的因素，第二个就是我觉得 你们骑四天这个我真的 cover 不了，
我也觉得我办不到、欸、但是我随时都想要上车，我决定我要勇敢的上车这一次。
没有，你每次说要上车你都每次都不会上车啊。
没有，四天我若骑慢一定会上车。
你不会上车？
大家会强迫我上车？
不会，我跟你说，
因为天都黑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老吴？以我对你的了解，现在是七月份，我们录音这一天是七月份，十月份还有三个月，你这三个月以你的个性绝对会猛练，练到跟得上大家，然后到最后你就会咬着牙不上车。
或者是我终于下定决心去买了电扶车。到底是哪一种呢？请拭目以待了。
你最近接案的状况
一直在揪人团购电扶车，你知道吗？都没有人要买、欸。
你最近接案状况好吗？如果你最近就是案子接的蛮多的话，薪水不错的话，有可能哦。
有余裕的预算就去买一台电扶车，好
，maybe 有可能、哦，
比较不会被甩在后面。
对，但是也是因为就是 MCRT 安排的天数太少，我也会觉得说怕跟不上大家就一直上车，可是那就失去了。想要真的完整体验这个路线的意义嘛，因为毕竟坐在车上跟骑在自行车上感受还是不同的，
也是、
啊、所以我就参加了。然后参加之后啊，我要告诉老吴一个比较好比较正面的消息、嗯、其实你们十月去骑是对的，
比较凉快，天气比较好，
是第一是比较凉快、嗯、第二就是我们在这个六月底去骑的时候是吹南风
哦，还有点逆风就对了，
没错，就是、
哪有差，在山上也逆风吗？
有差、
哦、真的有差哦，
有差、嗯、因为当然你爬坡的时候你可能不感觉那么强烈、嗯、但是就是微缓坡或者是微下坡的时候、哦、
还要逆风的觉得，
还有平路的时候就逆风、嗯、然后那个风不但逆还暖暖的热热的、嗯、就是
我蛮有感觉，
天气已经够热了、
嗯、我这两天在路上骑摩托车我感觉到那个、欸、那个风怎么是暖的，
差不多就那个意思、嗯、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天气这么热就这么的晒、嗯、然后在这样子的天气状况之下好不容易盼到了下坡，你就想说啊，有一个凉凉的风吹过来嘛，对不对？因为全身都已经流汗流得黏黏腻腻的，结果吹过来的风是一个热风、嗯、啊，所以我那时候一边骑一边就在想说，我觉得老吴他们十月来骑应该会舒爽很多耶、欸、而且还有东北季风，有些路段可以顺风而下，
我觉得很难说，天气这种事真的很难说。
但对，十月当然就是，
而且你们那个时候去应该会有也会遇到午后雷阵雨吧？
哦，我们这次人品非常的好，我一滴雨都没有淋到。
是哦，你们人品太差才没遇到吧。我多么希望一直遇到雨就可以一直上车啊。
啊，有啦，我们有遇到雨，这我要解释一下，不然大家会觉得我们好像，因为你知道现在那个网络的正义魔人也蛮多的，怕被批评说我没有骑完全程，因为我们是中央山脉，就是前包后包变成双塔、嗯、我们第一天其实是骑了大部分的上坡、嗯、就是我们骑到巴拉卡、嗯、先从那个富贵角灯塔出发、嗯、然后骑了那个北海岸，然后骑到巴拉卡，巴拉卡之后呢我们其实是没有下滑的、嗯、因为一方面怕下滑危险，另外一方面就是 那一天是平常日，那刚好我们到的时间算是比较上班的尖峰期、哦、那可能怕交通太阻塞，骑市区其实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们那段其实是用保姆车接驳，把我们接驳到了台七乙的入口才开始骑，
就到你家门口、欸、
对对对，
是不是觉得很生气？一大早出门又回家。
对，我那天
先等我回家洗个衣服。
我那天就想说我非常的后悔，而且我记得我中双塔第一天，因为我最近工作很忙碌，我记得中双塔第一天出发的时候我只睡了一个半小时，
好累哦，
所以我那天就非常的生气，然后我就很后悔说我为什么要割舍不掉富贵角到我家的这一段呢，人生应该有舍有得、嗯、我应该在这边睡饱然后等大军来找我就好了、嗯、
骑不到就算了、啊、少那一段又不会怎样。
总之我们就骑从那个就是台七乙又开始骑嘛，那这个路线老吴也很清楚，台七乙然后慢慢往角板山、
嗯、
接着就
接
北横，然后骑到北横的时候我们本来是预计骑到明池、
嗯、明池后就下滑，
那下滑我们原本也是不下滑、嗯、就用接驳车接到礁溪、嗯、一般来说中双塔路线你可以不用去礁溪的、嗯、你可以在明池下滑之后再直接从百套桥那边
百套桥就上去，
对，就上、嗯、可是我们要下滑到礁溪
是你们有参加中央山脉的活动，
对对对，
要去报到集合，
没错，我们要在那里盖章啊、嗯、领装备啊，然后报到等等之类，
多骑一段啊，
但我们那段就没有骑，就是因为我们骑到巴林大桥的时候就下雨了、oh. 那这个雨呢我觉得非常庆幸，就是它不是说丝丝小雨慢慢变大，
就是暴雨就
对了，它一下呢就给你来一个痛快的，所以大家就也非常蛮果断的就说好、oh,
上车
雨太大了上车，
反正就是这样啊，
所以巴林大桥到明池这一段我也没有骑到，
但是那一段好像刚好也是有在施工有一段，
对，那一段也是因为 有道路管制，所以如果骑的话可能也会碰到一些时间上
面的限制，最近好像都有定时的管控放行时间，
嗯，所以我第一个我缺了 这一段，第二个就是在中央山脉，大家知道中央山脉第一天的路线就是从礁溪骑到武林农场，
嗯，
那到武林农场的制高点之前，到武林农场之前的制高点就是那个思源垭口，
嗯，
那爬坡到思源垭口就结束了，
嗯，
可是思源垭口开始下滑到武林农场这一段也开始下雨，
嗯，
那下滑只要下雨我就没有骑
OK 啦，
对，
安全第一。
我要特别说明是因为啊，我有很就是好朋友可能在武林农场就有跟人家就是争辩一下，
嗯，
因为可能就有人在耳语说，欸，主播没有骑完，主播没有骑完，
哦，
然后我朋友就说有啊，他沿途一直都是在骑的，他没有上车，然后后来我朋友转述给我听的时候我就说，欸，有啦，我有上车，可是我是把爬坡骑完了之后下滑，然后下雨太冷了我才没有下滑，就是 我心里总是觉得我只要把上坡骑完就对得起自己這樣。
我觉得我们人生不要介意人家讲什么，
是啦，
上车就算了
对，但是 我就是做一下说明，以免就是那个正义魔人觉得说，哦，我们又在宣称自己怎么样嘛，
你招牌比较大，啊，大家都要看，欸，你有没有骑完，
对对对，就是因为大家有听他说他有听到耳语，人家就说主播没有，主播就已经上车，因为主播本来在我们后面后来又到我们前面什么之类的，
你要跟他讲说我这段没骑完，哼，你要不要跟我一起骑到鹅銮鼻啊
你很派呢，你很派啊，你下次就在你下次就在活动现场，
你就没有带我去我就呛他们
你下次就在活动现场呛粉丝还是呛听众啊，
说什么没骑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骑到，
我跟你讲很多粉丝在现场呛你耶，
哦，真的，哦，
因为大家都说老吴为什么没有来，合理吗？
我去三金七星山的时候大家还说 Windy 怎么没有来说什么东西
所以以后就是反正我有报的活动你都是自己自动一点好不好，欸，不要再让
我
去，我
是十月份了好不好我也想跟你去啊好不好，但是十月份已经报名
好，总之呢就是 有这个下滑路段我就没有骑，然后第二天从武林农场出发到武岭，嗯，接着下滑到日月潭，中间还是有一小段爬坡，可是那段我也没有骑，因为往年我其实只要下滑路段我怕危险，尤其是武岭从西边下来，
其实从武岭下蛮危险的，
车子蛮多的啦，
对啊，车很多，
所以那段
而且我那段是蛮冷的，
嗯，
就是刹车的时候手都会冻，
真的真的会麻掉，嗯，所以那段我也是 pass 了，然后但是后面的路段呢就算在遇到下坡我也还是把它骑完了，因为就是我的车友们都没有要停的意思，
哦，我以为说补给车都决定不让你上，
他们都勇往直前，
上车的扣打用完，
所以一方面是缺了这两段，另外一方面是今年中央山脉的最后一段从那个日月潭出发
去塔塔家，
去塔塔家
因为夫妻树那边也瘫了，所以新中横公路没办法走，也改路线了，
对，我们就改路线，你知道当天就是前一天晚上大会在那个晚宴的时候宣布说，嗯，明天新中横封闭我们改路线，
嗯，
你觉得现场会是什么反应？
欢声雷动，
欸，你怎么知道？
大家都不想骑啊，
你怎么会知道？你不觉得想象中大概应该大家应该会觉得哈，
不会啦，大家不是第一次去
你好了解车友性格，
最后一天呢前面骑成这样子，哦，好呀，那明天不要再爬，
反正又不是我选的，是大会的，哦，
开心，
大会公布的，哦，
对啊，不是我们故意偷懒，
总之就现场欢声雷动，
因为这件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啦，
嗯，
对啊，所以可能很多老车友骑过，他们就也觉得哎呀 OK 啦，反正我也不差这一次，
但我告诉你这个欢声雷动呢欢得太早了，
哦，真的吗？
因为隔天那个路线根本没有比较容易，
你们骑到哪里去？
我们从台山然后接了一段往眉山的方向，哦，
传说中的眉山36弯吗？
没有弯到36弯，
哦，没有弯到36弯，
但确实有到36弯的路口，
嗯，
然后有人还说要不要往左上去骑36弯啊，这样
感觉比较够本啊，
没有人要理他没有车友回应他任何一句话，
欸，经典路线耶，欸，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他为什么没有比较轻松，就是因为他的爬坡爬升其实也蛮多，也是爬了1000多，而且主要是非常非常的热，
对，你爬塔塔家搞不好没那么热，
因为塔塔家真的没那么热，嗯，塔塔家而且塔塔家的林荫比较多，
而且塔塔家海拔比较高，
对，嗯，那我们隔天就是后来改路线之后几乎没有什么林荫，所以就是从头晒到饱，嗯，真的从头到尾几乎是80%都在曝晒的状态之下， 简直就是成为人干。
没关系啦，反正你接下来几天一路要塞到鹅銮鼻。
对，后面两天又一路塞到鹅銮鼻。其实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当然因为是平路的状态，平路就是那时候我们已经在三地门了嘛，最后一天是三地门往屏东。总之我们第五天的时候就是从嘉义，然后我们是开车开到那个达那伊谷那边，从达那伊谷开始继续接中央山脉，然后骑到三地门。哇，那一天我真的是热到崩溃了，因为他们就是主揪柱哥说今天的里程数大概是，比如他讲122好了，就后来我们好像是骑到134，所以我最后可是你说差十公里你晒成这样子，到最后真的会生气。我到最后就是在马路边说，为什么，为什么还有两公里，怎么会，怎么可能。
不要，我跟你讲，他们说你都不要信。我都相信我自己查的，我都要自己画过一次路线，用 Google Map 算一次到底是几公里。
真的不能，真的要，真的
要，而且每到一个补给点我就要再算一次。
我觉得那个崩溃有时候并不是因为你承受不了，或者是你想要你想要崩溃，是因为你知道当你心中有一个数字的时候，你
有一个预期，就会跟预期不一样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说有一个配速，比如说你觉得啊剩下个两三 K， 那可能有一个小上坡，那我们就会站起来抽车嘛，反正快结束了，
剩下两三 K 就开始有 tag。
对，但是你剩下两三 K， 然后你抽车抽完了之后，发现哎没有，还剩八 K， 就后面还有几个小缓坡，是不是会有点崩溃？因为你已经把你的余力都用完了嘛，用尽了洪荒之力啊。
所以我就这就告诉我们，就是就算快要到终点也不要加速，
也不要加速，
你又不是最后一天。
好，但总之呢就是这么的妙趣很深的一个路线跟大家做分享。
10月要不要再跟我们骑一次？
没有办法，
骑一段就好了。
我跟你讲，十月
把你没骑到的补完了。
我怎么好像脑波有点弱，认真的在思考。
从你家出发就好。
屁咧，骑我家出发才不是只骑一段而已咧。
从你家出发骑到巴黎那边。
我刚不小心口出慧言了吗？
你就从你家出发骑到宜兰，这样就好了，就刚好把你那一段没骑到补完。
好像有点道理哦。
对啊，然后再坐车坐到五岭，然后再下滑那一段。
好像
把那一段也补完。
不行啊，没事，不行，没办法答应你。因为我去跑长野马拉松了那时候。
出过比赛。
这次脑波不会这么弱了。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在这样子的行程当中啊，不同的路线不同的朋友总是会带给我不一样的长进。比如说你看到大家原来有很多宽广的视野去成就这件事情，比如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创意啦，或者是说在骑中央山脉的时候有人就会说，为什么一天可以骑完的路线要分三天呢？
说什么东西，
就是这些身边的朋友透过不同的赛事，或者像刚刚你讲的马嘉祺，他在郭嘉祺在永渡完澎湖湾之后还可以来个一字马，这些人都增扩了我的视野，是我参加这些赛事还有进行这个大三铁，我觉得收获非常丰硕的部分。
OK 啦，你做这么多事也可以够呛的啦，
够呛
也算是神人等级的之一了。
好，接下来七月底呢，我还会进行一个比较长程的旅行，也是一个蛮大的计划，到时候再来跟大家做分享。
好的好的，
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说，如果你也想要尝试这种大三铁的话，还是细细的思量一下。
你已经设立了一个目标了，我觉得大家明年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把澎湖湾跟中央山脉抱起来，来走一个一样的路线，
好像不错哦，
试试看
大三铁，每年七月的时候好不好，留下来。好啦，希望你们可以健健康康的，不要这么暴冲。有朋友约你的时候脑洞也不要太大。
对，
OK， 谢谢各位运动人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拜拜。